是球迷非常兴奋的一幕。
佐罗卡里里奇，是 Harry Kane的 header，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It's Spurs Day， we are back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孔蒂舔狗姐带。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大家好，我是嘴开刚光的蛋蛋。
什么叫嘴开？
什么开光？
嘴最近开光有点可怕，我有点这期节目不是太敢说话，但是
又很想说。
昨天晚上，不，本来也不想说。然后呢，昨天晚上在朋友的推荐下，使用一个破除魔咒的方法，就是他让我给他一串数字，就是双色球的号码。然后今天晚上开奖了，哦，才对了一个数字。OK， 行了，可以来录节目了。
真的是如此的迷信啊！
不是，是不是对一个数字是不是也挺了不起的事情、
啊？
就
不是啊，对一个数字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爸当年买双色球，一个星期买两注，至少有一注是什么五等奖、六等奖，能拿五块钱回家的。给我买根冰棍这种水平。
对，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因为漏了好几场
比赛。
对，录了好几场比赛没有录了、因为国庆假日之后的七天上班实在是太痛苦了。然后最近、
辛苦啊，辛苦两位。
最近又因为就是小女又要在家隔离远程上网课了、一年级开始上网课，我真的是实在是没有精力和心思在这个就是做聊点啥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事情上面、所以也耽搁了蛮长时间啊。今天实在没办法了，因为我觉得打完曼联之后不管怎么样对吧，这一打曼联之前一定要录一期，因为做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吧、算是、对吧。我们三场比赛没录，第一场是客场1-0布莱顿啊、那场是孙兴民助攻的凯恩、非常艰难的一场胜利。然后第二场是主场法兰克福3-2赢法兰克福，又是一场逆转、然后剧情也蛮多的，包括最后差一点点被对手扳平啊，对吧？然后凯恩也很罕见的点球不进。第三场是2-0埃弗顿啊，这场比赛倒是赢得蛮干净利落的，尽管上半场踢的不是那么的好，但下半场我觉得机会非常多，可能2-0不是一个能够反映整场比赛结果的一个比分，对吧？
知足吧。
对。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就或者说这个热刺开局10轮比赛结束之后拿了23分啊，孔蒂带队拿了一个热刺在英超史上的一个最佳开局，包括如果算上老英甲的话，可能是近60年的一个最佳开局了。上一次那么好的开局还是在63-64赛季啊，就是那当时好像是10轮拿了24分啊，如果是按照3分来计算的话，所以整个。如果说这个十轮作为一个节点的话，你们觉得这个孔蒂的开局算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说吧。
我总体来说应该算是熬过了第一个体能低潮期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孙兴民和凯恩的状态在这两场比赛是有回升的。这个回升当然或许是与阵型啊与人员配置啊有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持球的时候本身的动作的频率和力度都改变了，也就是说大家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魔鬼训练之后的体能低潮期走回来了。当我们最初说我们在用一些线那个用血条换那个上线对吧，用血条换上线，现在那个血条已经慢慢的补回来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蛋总怎么看。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其实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最近一场打埃弗顿的比赛，85分钟，霍伊比尔进了那个球。当凯恩拿住球，就拿住球之前啊，他的那个停球动作，其实在85分钟，因为疲劳已经有一点身体上的走形了。但是那个球停大了以后，他居然能够超车米克伦科，先拿到球。那85分钟，要想到埃弗顿是。少比我们踢一场比赛，咱们就是一周一赛的这个体能状况啊，
对，
是肯定体能状况比我们好很多的。然后你再看到本坦库尔右路超车，然后再看到霍伊比尔比伊沃比不知道快了多少个身位跑到禁区内去接这个传中，要知道2分钟之前霍伊比尔刚刚抽筋，
是的。
那在这样的一
个
情况，
那个帮他搬金的是谁啊？是那个
考迪，
是啊，是考迪。
嗯，考迪是个好人啊，给他发张好人卡，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连续一周双赛的比赛的这个情况下，能够在主场85分钟以后还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体能水准，确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赛季初刚开始的时候说场面难看和一些东西，球员的这个发挥动作走形很有可能就是练的比较大，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早的一个体能节点，现在这个体能节点感觉是开始
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
了啊，就是迈过去，就往下走，这个没有这么累了，就可以平缓下来。那么这对于热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嗯，反而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可能因为，这个体能节点到了，他们反而可能会慢慢下滑。啊，对于热刺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不要想别的球队吧，
以我为主吧。
对，
以我为主，
也是也是啊。
对对对，
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孙凯的开局嘛。这个凯恩开局十场进了9球，是凯恩职业生涯的最佳开局。孙兴民现在目前尽管这个进球还是在维持在帽子戏法那三个，但是我们明显看到他的状态正在复苏。今天早上他的那个两个人金球奖，一个是21名啊，凯恩是21名，孙兴民拿到了第11名。这个是对凯恩来说金球奖排名。也是一个就最近几年开始慢慢维持在这个排名上面，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但对于孙兴民来说，他是一个作为亚洲球员的一个最历史最高点嘛，第11名，
非常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如果能进入前十就更好了。
对，
我当时觉得有点可惜啊，就差一名没有进入前十。
是的，是的，是的。孙兴民之前，
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好像前十可能在中文的观念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但是我一直觉得金球奖除了前三，
都没有意义，对吧？
不是都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后面他放出来的很多东西，对于这些评审来说、评委来说，或者球员本身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噱头，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你说11名，我昨天晚上是你觉得睡了吗？觉得在工作组里面说啊，我先睡了，你们守一下，等会11名就有讲出来发一下啊。我说好吧，那我守一下，我守到12都没有孙兴民，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个网传的小纸条，你说孙兴民是第9，我是觉得啊，孙兴民第9挺好的，挺合理的。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是第11啊，很多球迷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可能是有点戏谑的就安慰大家说，孙兴民是世界足球最强11人的真守门员。你要按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其实真的你到前12都没有孙兴民，或者说前15都没有孙兴民的时候，你知道孙兴民不可能是前3，也不可能是前5。那其实11还是前10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感觉不是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而且他也配得上。然后我们心里面觉得他可能可以排得更靠前，那没有办法，这有一些这种幕后机制的问题，对吧？
对，就比如
怎么说，
太多可能关于公关啊这种 PR 方面的一些东西因素影响着这样的一个颁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球队确实缺少一些球队成绩，作为一个团队运动还是缺少一些团队的成绩的加持，让阻碍了孙兴民包括凯恩往前再迈一步的一个这样一个进程。对，所以这个赛季来说，对于热刺来说，对于他们两个人能不能，他们个人奖项基本上都已经拿得差该差不差了，至少在英超层面。那么到了金球奖这种大型就世界级的这种舞台上面的时候，能不能拿到一些更好的个人荣誉的话，那么就看球队成绩了，对吧？
对
对，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对，因为最近包括像是什么凯恩的续约问题啊，孔蒂的续约问题，其实提到
孔蒂的续约问题、啊、
对，提到了很多，
然后还有你们球场的冠名啊，对吧？
啊，对，谷歌球场是不是能够冠名，其实都是和能不能走出这最后一步，这个是对球队的成绩要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 既然刚刚已经说到这个球场冠名问题了，其实我也提一句，就是不管，因为列维的要求是拿到至少2500万一年，2500万镑一年，然后拿十年，就等于是相当于是2.5亿嘛。
哎，这件事情进程往前推的那么快，是不是因为现在英镑大跌啊？
这个，但其实对于很多热刺球迷来说，这个时间进程其实是有点慢的，有点缓慢的。对，因为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
英镑一跌，这个新闻就爆出来了，
放出来了。
对，新英镑一跌，
刘易斯也就把股权让出去了嘛。
最近这个事情也蛮多的。
关系的对
对。然后其实很多大家都在提这个事情嘛，但是这个2500万并不一定是就是稳的那个赞助奖金，就跟我们球衣一样的，包括我们这个主赞助商，大家都知道是友邦保险嘛。那友邦保险每年好像是给3000还是4000万镑来着的，一年一个赛季的赞助费，这个赞助费也不是稳定的给你的，而是对你的球队的成绩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打欧战啊，包括欧冠，你比如说可以拿满4000万镑，但是你如果没有欧冠，你只有欧联杯或者是欧协杯这欧战资格的话，那么你还是可以拿到比如说90%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赞助费。那如果你连欧战都没有拿到的话，那么你的赞助这个费用就大幅缩水。这个其实都是和球队的成绩大幅绑定的。如果热刺需要拿到每年在球场上面拿到2500万镑，那么成绩肯定是会对球队来说是一个绑定的强相关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赛季热刺能不能有所突破啊，关乎到热刺的一切啊，从球场
跟我们上赛季聊得很像，就是你必须每步都做对。
对，
你每步都做对以后，你就可以进入一个正向的不断的获得新的收入，然后加强球队的进入这个循环，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如果有一两步没有做对的话，你就瞬间跳出这个循环了。你瞬间跳出这个循环，你再爬进这个循环就要费更大的力气，很不值得。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热刺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从一个，十年前或者是一个，像比如说现在埃弗顿这种水平的球队，或者说现最近的布莱顿啊，也是比较火的一支球队嘛，这样一支水平的球队，然后跃升级 Big 6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些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些
需要做很多改革
计划，一些改革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三场比赛啊，一个是孙凯，你们还想说吧？还有什么要说的吧？关于孙凯，
想说啊，肯定想说啊，
可以，那么就
先说孙，好吧？那毕竟排名比凯在前，先说孙。
你是真第一球星是吧？
对，现在真第一球星，双十一是不是？双一就是头牌和头牌这个。孙兴民上一场比赛没有进球，孙兴民上一场比赛又是和佩里西奇搭档，在赛后阿莱斯特戈发了一个他的那个 YouTube 的自白的时候呢，哇，下面韩国球迷疯了。
啊，怎么了？
韩国球迷疯了，韩国球迷疯了，
要抵制佩里西奇吗？
啊，抵制佩里西奇。阿莱斯特戈里面讲了，我一般是就是说我中午煮个饭啊，或者晚上煮个饭的时候，我就开着音响在那听。我正好我没注意，后来是我们陆小正老师发了一条微博，说下面评论区讨论的很激烈。我说啊，有吗？我没听见啊。后来我看到那条微博了以后，我再点去听，哦，我正好停到了那个，就是我吃完饭了，我正好停在讲孙兴民和佩里西奇之前。就是孙兴民和佩里西奇这个问题，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稍微说了一下，为什么孙兴民现在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认为不是佩里西奇的问题，而是战术上对孙兴民要求的问题。这两场比赛，就是打352的两场比赛，就是一场半，打布莱顿的352和这个埃弗顿，布莱顿一整场，埃弗顿的大半场，你有352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孙兴民无限接近禁区的时候，他的操作空间和他的表现是会更好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所以这跟上不上佩里西奇关系不大，你只是位置在哪里的问题。那你这个事情你只能怪孔蒂啊，因为确实我们 已经说过了，理查利森是没有任何往前推进的能力的。但是你看到现在多赫蒂在了以后，如果多赫蒂有一些推进能力，或者是说三五二的时候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都能做推进的时候，不需要凯恩和孙兴民回来做接应的时候，那么孙兴民和凯恩两个人在禁区前沿就三十米区域能够一展拳脚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嗯，
如果一定要说佩里西奇跟孙兴民搭不上，什么佩里西奇不给孙兴民传球，我只能说你瞎吧。孙兴民上半场有个非常好的机会没有顶到，
嗯，
那个球谁传的？佩里西奇传的。你跟说佩里西奇不给孙兴民传球，我就觉得这就是有点过分。
佩里西奇不给孙兴民传球是不可能的嘛，对吧？
不可能的，
两个人站得那么近。
对，而且我说一句实话，这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如果真的要说啊，要举数据怎么样，两个人在球场上的表现怎么样，你可以明显看到上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两个人的站位现在是有了更多的默契，有更多的化学反应。哪怕理查利森在场的情况下，孙兴民不再需要撤回到中场线附近去接球了，
嗯，
而是让佩里西奇承担更多一些往前推进的责任了以后，孙兴民可以套边，然后佩里西奇上一个那个对方后卫的身后，孙兴民去传中啊，这是孙兴民以前会做的一些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来可能说你一加一连二都达不到，那现在可能是一加一基本上等于二的这么一个趋势已经开始有起来了。而且两个人在左路加上本戴维斯的套上，在打埃弗顿这场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左边的化学反应基本上是起来一些的，只是说没有这么强，可能更多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可能在现阶段就是像比苏马的352、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补充的是，孙兴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孙兴民的身体状态不好，对吧？佩里西奇身体状态也不好，对吧？
对，
就是现实，就是这两个身体状态不好的人都没有打出应有的表现。两个人第一方面身体状态都在低潮，另外一方面就是默契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双方都没有打出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表现。但是这个近这几场比赛，我觉得佩里西奇的状态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的，包括他打埃弗顿的时候，他可以吃掉比自己小很多对方。小很多的边后卫，对吧？我觉得
可曼也没小多少，可曼三十二了，32好像
没有。但佩里西奇他什么年纪呢？对吧？
33、34，
差不多，差不多。
好 ，OK。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他是可以把人吃掉的，他已经可以，就是说，而且不只是吃一次啊，他可以吃两次、吃三次，然后不断的给对方造成威胁。你会不会觉得佩里西奇的身体状态和孙凯一样也是在回升的？尤其是之前孔蒂在帮他找借口，也不能说帮他找借口，也帮他洗，对吧？就是说他之前其实受了非常严重的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佩里西奇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伤，他没有伤过那么久的。
是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大家还是应该给更多耐心，更多耐心，不要随便的认为这是两名球员性格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
对，
或者说是什么位置上面不可调和的矛盾。一般来说，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不然的话，孙兴民他永远身边要有一个边翼位啊。对，不，如果你打那个3-4-3的话，他永远身边有个边翼位。只要身边有个边翼位，就永远会出现大家想象中的所谓的位置冲突或者位置重叠的情况。但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两个有默契的、成熟的、技术好的身体在状态的球员，完全是可以互相化解掉的，完全是可以互相化解掉的，并不存在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情况。不然，除了佩里西奇，所有人都会出现一样的情况，对吧？343本身就不成立了。
对，我刚刚还看了一下这个佩里西奇在上一场打埃弗顿那场比赛的一个传球数据啊，他传给孙兴民，他传给就是佩里西奇传给孙兴民，是佩里西奇传球那么多传球当中就是占比最多的，他有9脚球是传给孙兴民的，他给本代也就只有8脚，然后给那个本坦哦给霍伊比尔也只有5脚，就相对之下、就给孙兴民的传球数据是最多的，他第一选择基本上都是找孙兴民的。对于这条链路上面来说，不存在，或者说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存在这种什么互相占比，互相挤占，或者说，性格上面的一些
互相不传球啊，
传球
没有不存在，
这个完全不存在，
有点印象流了，真的有点印象流了。
如果
你
说默契还不够，对吧？默契还不够，
那确实是存在的，
那肯定是存在的，对吧？
对，因为佩里西奇才打了10场球，而且这个夏季热身赛的时候，佩里西奇基本上只能打半场，而且很多时候他也没有跟孙兴民配，
对，另外孔蒂赛后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打埃弗顿那场比赛赛后，还是打法兰克福那场赛后，我忘记了。他提到了一嘴佩里西，他说，佩里西奇就是之前一直，因为他提到其实是提多赫蒂的时候，顺便带到佩里西奇的，他就说，佩里西奇其实是就是最近才终于回到了我那个我熟悉的那个
佩，
对，我认识的这个佩里西，因为他其实提到多赫蒂的时候也提到这么说的嘛。
其实我们看孙兴民也是这么看的嘛，孙兴民这两场比赛才变回我们认识的孙兴民。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其实就是一个球员状态没有恢复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提到孙兴民的时候，我前阵子吧，可能是打哪一场比赛，是打埃弗顿还是再往前打布莱顿那场比赛，我当时在群里面还说了一句，我说孙兴民能不能不要这样接球，就是当时你们在群里面还两个人还怼了我、嗯、对吧，当时你们还提了，就是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在打布莱顿那场比赛，或者包括之前的时候，
是打布莱顿那场，
就是孙兴民的接球有一个，当时的孙兴民他，我觉得他的身体状态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接球永远是背身，并且是想倚住对手的后卫去接球的那个状态，他没有一个就是接球马上转身，并且他知道我要马上转身接球转身那个一个预判的动作。而打了埃弗顿那场比赛的时候，包括打那个前一场打法兰克福那场比赛的时候，孙兴民给我的状态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他接球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转身，马上就是他甚至说包括让球转身啊这些动作都做的比较多，他不再是像之前一样他去依靠自己的身体去像一个九号位的中锋一样去倚住对手去停球，这不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孙兴民的一个踢法。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像大家刚刚你们说的，他的身体状态慢慢提升了之后，他可以去做这些动作，他不需要去先停然后再转身，而是可以一气呵成的完成这样一个不动作，直接就把对手的那个后卫去甩开，去避免与对手的后卫去做更多身体上的一些纠缠。这是我觉得孙兴民状态慢慢在往上调整的另外一个改变。当然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比如说打埃弗顿这场比赛对手的后卫可能比较菜或者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嘛，就是孙兴民的这个状态调整是不是就像我说的那样，就是他不要像是一个中锋那样去停球倚球停球转身，过多的跟对手的中卫去做身体上的纠缠，而是更多的去发挥他的身体敏捷速度快的这种优势，更多的去直接让球转身跑起来的孙兴民才是更有危险的孙兴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孙兴民状态在慢慢就是往前调整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趋势吧。对，
这个还是要看的，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情况它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自己的半场或者在中圈弧内，那么在中圈弧内如果你能够有什么让球转身啊，那你就不是孙兴民了对吧，你就是梅西或者说是谁啊，德科啊对吧，那个哈维啊这种球员了，就算这样的球员也会移一下人的。然后你所谓的那个半转身拉下球其实是主要会发生在类似于进攻三区，然后可能但是偏深一点，就是说不是靠近对方禁区，不一定靠近对方禁区，有可能是靠近中圈弧，但是靠近两侧，然后他是在游动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在游动的时候，而不是在中场剧烈对抗的时候，就那时候你在用橄榄球的话说或者美式足话说，他就更像一个接球员，而不是一个攻防线的那种用来拼身体的球员，你是这个意思。
对，
但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每一场比赛，每场比赛对方的布置不一样，然后孔蒂的布置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还有就是
也不一样。对
对，就战就我们的战术和对手战术和对手的这个风格打法，就是你说的那场打布莱顿，21分钟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射正了。基本上就是被布莱顿掐死在半场，而且那场比赛大家的这个失误非常的多，MOTT 做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评述员所以说啊这边又出错了啊这边传球又丢了，就两边不停的在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孙兴民这样的球员，他的这个不断的在折返，他的这个体能要求是很高的。那么在周中刚去德国打一场球回来的一个情况下，那确实那场比赛对孙兴民的考验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有些情况他不得不去进行一些倚靠，因为布莱顿的防线一直是提的比较高的。当你在主场打法兰克福和埃弗顿的时候，这个主场的对手的防线就放的比较低，你不能说埃弗顿的后卫菜的，埃弗顿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英超丢球最少球队之一啊，
对，
两支球队的他是另外一支。那么其实这个赛季埃弗顿的防线是有显著提升的，从他的这个协调性， 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有就是他这个中场格耶重新加盟回到埃弗顿了以后，给他这个中场硬度其实是提升了很多很多的，
包括我的爱将塔科夫斯基啊，
就是他的整个防线比较紧凑，给孙兴民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所以这场比赛我更偏向于是说，孔蒂对帕里西奇和这个霍伊比尔上半场在靠左这一侧，对孙兴民接球的帮助有。就是说你们多帮他一点，帮分担一些孙兴民需要拿球和衔接球的这个责任。而且本代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埃弗顿缩的比较深嘛，本代这场比赛的套上频率是非常高的，
是的，
那么也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孙兴民的拿球压力。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孙兴民还需不需要去承担这么多的这个转接衔接球的环节任务，
应该没有
啊，希望是没有，而且特别是现在理查利森伤了以后，可能我们可以会更多的看到孙兴民在进攻三区的战法啊。
不过我觉得刚才大家说的还是有对的，
有道理，有肯定
有道理、
啊，
就是说，当你在观察一名球员，是不是状态好的时候，他接球的一瞬间，他的身体的反应
爆发力啊，
对、
嗯，
他能不能瞬间通过一个转身或者半转身动作面向对方的球门？或者说他是不是一切在接球之前就想好自己下一步的方向、甚至是这个方向是个假动作，他有第二选择的第二方向，这些确实是可以看出一个球员的身体状态和兴奋度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布莱顿这场比赛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那场比赛
很罕见
啊，对，他接球点他似乎我总感觉孔蒂在让他做一个其实是卢卡库在国米在做的工作，对吧？就是在中间弧 顶住一个人往后靠一下，然后你有能力就往前突，没有能力就回还给其他球员，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做。好像不知道孔蒂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希望他临时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艰苦的工作。他非常努力的去做，但是做的不够好。因为我记得在某几个赛季，其实卢卡斯也被迫做这样的工作，也同样遭到了杰戴的吐槽，说卢卡斯怎么一天到晚会背身，一天到晚丢球。但实际上那几场比赛，除了卢卡斯背身外，你没有其他方法，你只能让卢卡斯不断的尝试，让卢卡斯做一个带有牺牲性质的支点。我认为那场比赛，孙兴民，他不断的在那里失误是那个原因，而不是说。当然他那场比赛的身体状态也不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战术上面的原因。
嗯，
但是哪怕是他身体状态不好，那场球的那个助攻的操作啊，简直就是，孙兴民灵魂附体孙兴民啊，那个霍伊比尔给他挑的那个球其实不好接的，他接的就是有一个连停带过扣过了对手的那个扑抢的后卫，然后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我往中间打就行了，有一个人蹭一下就进了。这种球是经常就是说短距离的传中，有的像埃默森这样的球员哦，还有瞄一下谁在中间，你扫进去就对了，这种球谁碰一下都有鬼啊！那个球是你们的处理就非常的好。
你都说到埃默森了，你要不要就吹一下
还没说凯呢，对吧？孙凯，
对，我们先把多赫蒂往后放一放。这个每年打埃弗顿总要吹多赫蒂的，我觉得去年打多赫蒂的，去年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多赫蒂，就是恢复光芒了。那今年又是打埃弗顿，又是多赫蒂，又是闪瞎了我的狗眼。我们先把多赫蒂往后放一放，继续说凯恩的部分。就是我现在就你刚刚那句话，就是凯恩在打埃弗顿场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整个下半场吧，基本上就靠凯恩在前场过人了。我就基本上好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就是到了前场之后，凯恩以前往往我们一直在诟病他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什么身体对抗差啊，
对，
包括什么没有办法停球啊，没有办法卸球啊等等所有的问题，没有办法过人等等这些问题，在这场比赛打埃弗顿这场比赛基本上好像都没有了，都这些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从上半场我们唯一一次射正，就是来自于凯恩在禁区内甚至到小禁区附近，就是那个连过两人吧，包括其中有个穿裆啊，然后被皮克福德扑出去那个球，对吧？然后到下半场最后阶段还在这个边路高速的冲上，连过两人，先是一个挑球转身，然后再是在跟对手边后卫的速度比拼的时候还竟然占据了优势啊， 卡在了这个对手的后卫的前面，这个也是凯恩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复苏吧。我是觉得凯恩现在正在，尽管可能啊点球四脚丢了两脚吧，
嗯，
对吧？
嗯、
但是身体状态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对吧？也很正常。
身体状态的复苏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对吧？
是的，因为那个很多人都会轻率的说某某某的状态感觉是回不来了，或者说某某某怎么样了，但其实你自己有点运动经验的话，你会觉得身体状态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可以靠你的意志轻易的逆转的。同时呢，它又是你就是身体状态会好会坏，而且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就是会差很多的。
对，
就是会差很多的。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有一点运动经验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轻率的说出什么凯恩已经完了或者孙兴民已经完了之类的话，还是要看一下，还是要把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时间给出更多的证据。
我是觉得凯恩怎么说呢，他刚就包括刚才说孙兴民回来接球的这个问题，我一再感觉就是孔蒂一直是有意识在保护凯恩的，就是让凯恩更加接近禁区，而不是去和对手中场和后卫进行双重缠斗。如果你让凯恩去在中场拿球，他本身身体状态不好，然后转身又慢，停球又不行，那从他的身前一个后腰补过来，从他身后这个后卫跑中后卫贴上来一个扫堂腿，那凯恩这个脚踝基本上就废了。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去讨论为什么孔蒂一直说凯恩应该是个九号而不是十号，那么很多人的想象这件事情的方式都是从想象整体战术的需求上的角度去想象的，但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想不通，因为凯恩有那么好的传球才华，尤其在他身体状态好的时候，你怎么就可以说从战术角度来讲我们要把这个传球才华废掉，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是从你的角度上说，你的意思是
我的角度就是他是头牌，
他是为了延续凯恩的职业生涯，
职业寿命，
其实这个意思。
职业生涯也好，你就说孔蒂如果就真的只在这次带一个赛季，他肯定希望凯恩场场都打满。
对对对。
那你要延续凯恩这个赛季能够保持住一个比较好的出勤率，用出勤率来换进球，我觉得现在凯恩是拿出勤率来换进球。
嗯，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有进球。
就有点像类似于以前姚明的时代，就是说我们都会说姚明退役太早了，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被过度使用了，对吧？
对，
虽然他确实很好用，但是他确实被主教练过度使用了。那么
对，
从某些角度讲，现在不让凯恩打十号，希望他更多的转化为九号，其实是保护他，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他。我觉得这个角度倒是对对对，确实是我听到现在比较看上去是比较说服你
的。谢谢。嗯。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凯恩的时候就说过很多次这个事情嘛，包括他就是在防守的时候不用参与太多，这个其实也是保护他嘛，延长他的职业寿命的一种嘛。最近的凯恩不仅仅是凯恩，孙兴民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说法，就是他们两个状态复苏啊，能够体现在他们的过人，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运球转身，包括他们两个人最拿手的东西就是射门啊。孙兴民打法兰克福那场比赛有多达我记得是五脚还是六脚射正，然后这场
六脚射正，对，六脚射门全射正，
就是基本上热刺这边的这个射正都是由孙兴民一人包办的。然后打埃弗顿这场比赛又基本上变成了是，凯恩一人包办了几乎热刺所有的射正，凯恩这场好像是四脚射正吧，对，所以两名球员不像之前的那个状态了，就是，前赛季刚开始那个
是夕阳挂起那种状态，
对，夕阳挂起那个状态，
有力量的状态了，感觉力量灌满了双腿的感觉，
对，生龙活虎的那个状态又回来了，这个是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一个复苏的状态了，对吧？对。然后孙凯说完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多赫蒂啊，我们的多赫蒂的多啊是马拉多纳的多，对吧？这个因为布莱顿啊，不，因为是那个埃默森的红牌啊，让多赫蒂连续两场联赛首发，两场联赛首发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多赫蒂开始慢慢有这个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样子了，我们或者说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了。那这场打埃弗顿这场比赛，多赫蒂又一次展现出这个上赛季巅峰时期啊，也不一定能算巅峰吧，但是我们正常的所期待的那个多赫蒂的样子了，对吧？哎，蛋蛋，你要么你来，你先吹。
我也不是要吹啊，先说一句实话，多蒂的状态还没有到最好，
嗯，
包括打埃弗顿的上半场，多蒂基本上是隐身的，
嗯，
基本上是隐身，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就是，现在热刺踢得更平衡了，
嗯，
啊，
现在连续的包括埃默森在的那一场比赛啊，就是法兰克福是埃默森打的，
嗯，
你可以看到。可能是多蒂回来打布莱顿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啊，我们可以放心往右边挪一挪，这个球权往右路交一交，然后可能惯性思维打法兰克福说，哎，是埃默森的啊，那也交一交吧，也还可以。然后你可以发现，在打埃弗顿这场球的时候，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左右攻防平衡的这么一个思路是得到比较好的贯彻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左路或者右路在持球的一个情况下，经过两三次小范围的传导，比如说多赫蒂、本坦库尔和罗梅罗进行传导了之后呢，把对方的一些中场球员和前锋吸引了过来，然后这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基本上是罗梅罗吧，能够把球很快的转移到左侧，
嗯，
就是从强侧转弱侧，嗯，这样子的战术打法在开季的前十场联赛的这段时间里面是很少很少出现的。
是的，
你能说这是巧合吗？那我们就全且当是巧合，因为体能恢复了，对吧？体能恢复了，现在大家可以敢于进行一些大范围的转移了，可以强侧转弱侧的时候看到跑到位的队友了，大家敢传了，嗯，啊，所以才这样。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在多赫蒂上场了之后，整个进攻变得更加立体了，
嗯，
特别是三五二的时候，下半场的多赫蒂那个点球，知道那个点球的射门就是来自前插的多赫蒂。你如果想象一下，出现在那个位置的是埃默森，左脚打门，我觉得那个球最多是一个解围，不可能是射正，嗯，啊。当然也要感谢皮克福德的脱手。
对，我顺便补充一句，那个佩里西奇给多赫蒂的传球数据是也有六脚啊，基本上也是比较多的。嗯，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两个人离这么远，
对，因为两个翼位之间的对话确实是孔蒂战术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对，
嗯，
对，所以这场比赛的多赫蒂我们非常欣喜啊，不管是造成了我们第一个进球啊，包括还有一次我记得他是和哪位球员的，就是他在右路几个三个人之间做了一个小范围配合，然后是他杀进了禁区，但是那个球传
至米格伦科嘛，
对，传球过了一，稍微一丢丢，对吧，那个球其实机会也很好，这个多赫蒂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相比埃默森更突出一点，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前插，什么时候该插入禁区，这一点是基本上完爆埃默森。
我觉得其实现在埃默森他的位置感，他对比赛的大体上的理解倒不是很差，
嗯，
他差的是他在有球的时候毫无办法，这是埃默森最大的问题，
他比较慌，他不自信嘛。
但是多赫蒂拿球的时候，就是你看他是一名朴实无华的球员，你不能想象他是一名能够过人的球员，哎，但他就是用最简单的最干净利落的方法把你过掉，就是用最简单的扣球方法就可以过你，
就
是你很难想象那个埃默森可以扣球，对，埃默森是不能扣球的，埃默森只能原地扣球扣回去然后回传什么的，这是埃默森做的东西，埃默森不能给那个球队带来向前的内容。但其实埃默森他自己的前插，他的位置感我觉得已经有很多进步了，可是他就是在拿球这一部分，他在有球这一部分做得很糟，这非常像塞塞尼翁，对吧，非常像塞塞尼翁，因为塞塞尼翁也是在有球的部分做得很糟，但是塞塞尼翁的好处是塞塞尼翁传中比他好一点，好一点，塞塞尼翁在低平球横扫你会感觉有一点威胁，有点准度，会让别人害怕，而他只要传中的话就是大家都松口气，哇，原来传中是你来做，那我们就可以跳都不用跳了，对吧，因为他肯定会从另外一边的边线出去，
对，要么或者是就直接造一个角球啊，这个
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来看，多赫蒂基本上复苏的多赫蒂占据了这个热刺右翼位的一个首发的位置吧，
可不敢说下一场一踢完埃默森回来我不敢说，我觉得就是孔蒂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包括 B 比赛把他换下来的时候，对多个地激情相拥，
嗯，
我觉得是有点在打打鸡血，中中打曼联了，就这么一个感觉。打完曼联是不是你就难说了这个事情？
打完曼联你可以再歇一歇，或者说，
我是比较担心孔蒂，因为孔蒂现在我们虽然说他都是孔二浪子，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发布会的话术就是让你那么的捉摸不透啊，
嗯，
对吧？所以我是当然希望多个地能多打比赛，多打比赛，哪怕确实他这个体能上可能到最后稍微有一点点吃力，而且他这几场比赛在防守端的考验并没有这么多，
嗯，
除了打布莱顿的最后那个绝杀式的铲断特洛萨德那个球，
嗯，
啊。那确实，其实你就说啊，他是到位了，他基本上他是能到位的，他的这个站位啊，他的这个比赛状态、身体状态，虽然说他已经有点瘦的脱相，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肌肉状态是挺好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是希望多赫蒂至少能打到世界杯吧，世界杯以后再说。
从孔蒂的战术偏好来讲的话，孔蒂是不断的强调他对边翼位进攻能力的要求的。
对，
他不对，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很难想象打在埃弗顿打出这样比赛的多赫蒂会被
轮休，
完全不会进攻的埃默森替换下去，很难想象。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体能，嗯，或者说出于对球员运动生涯的保护。那么因为那么多比赛嘛，不可能让他一个人打所有比赛。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强度上去以后，他是否能够完成基本的防守任务？这是目前要打个问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埃弗顿打的这样的比赛能不能，比如说面对更强的对手，面对在边路拉锯能力更强的，不断会不断冲击你的对手，他能不能站住？因为这是埃姆森的强项，埃姆森是能够站住的，但我还是觉得孔蒂还是应该会优先考虑进攻能力强的球员。
嗯，
对，我认为孔蒂会优先考虑进攻能力强的球员。
对，是的，然后，说完多赫蒂了吧，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中场啊，
嗯嗯，
中场，我觉得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最近的发挥也开始慢慢显现出这个味道了。我说的味道就是说，我们上赛季后半阶段看到的那个两个人，
是的，
并且甚至有一些升华，包括因为这种升华其实也更多的是因为比苏马到来嘛，就几次我们发现这个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表现最好的时候，往往好像就是。跟比苏马的上场有点密不可分啊，比苏马的上场给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有了更多的向前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啊，让他们能够进攻的潜力更多的去释放出来之后，感觉他们好像又在场上的这个表现也会让人耳目一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对吧，蛋蛋？
我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受到这个微博网友的指路，说现在新开了一个热刺的播客节目，叫做比赛日。
哦，是吗？
我就听了一下，听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听到一段我就听不下去了，我就不想听了。里面有几个嘉宾讲话，讲的这个内容，大家都是球迷嘛，就是见仁见智这个东西，我从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他说的一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比较不爽，就是他认为本坦库尔、霍伊比尔、比苏马都是球商比较低的球员。
天哪，天哪！
我当时我在喝水，我就呛到，我在床上喝水，哇，呛了。如果能说本坦库尔、霍伊比尔、比苏马都是球商比较低的球员，那我觉得，你对这个球商的要求可能有点高啊，
可能
有点高，对，
可能只有那个布兹克茨啊、哈维啊，可以入他的法眼，
温克斯啊，可以啊，是吧？球商比较高，只能是这样的球员了。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我一直认为是球队的中流砥柱。虽然可能说从一些最朴实的数据上来看，他们两个的打分呢，Fantasy 的这个评分呢，就是一个就中规中矩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两个人是一直在踢双后腰的时候，能够完全执行孔蒂对他们要求的两名球员。这是比苏马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达到的。所以呢，孔蒂一直没有用比苏马
。
哪怕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已经非常疲劳了。那么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战术融入的问题上，比苏马，我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在说比苏马，库里老师说这么奔放的球员，对吧？应该给他打一个 B2B， 怎么让他打拖后呢？为什么现在孔蒂对比苏马这个安排是一个拖后后腰？很多微博啊，或者是微信啊，大家是不是都对比苏马这个位置的安排不太
满意，
能够理解，或者啊不太能够满意？我个人认为是，孔蒂对每一名球员的这个战术素养的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
那么比苏马你现在刚到这个位置上，你刚到这个球队，我会让你踢一个指令比较简单，工作比较轻松啊，只要你完成了，别的事情你都不用干，就是那就是拖后后腰，
拖后扫荡，
你就拦截的就是送球出去，别的你别管啊。但是其实你说一句实话，比苏马我觉得完成的是不错的，只有在比苏马不断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踢出孔蒂对他的要求来，孔蒂知道哦，你是 coachable 的，你是能够就是能够会被教懂教会，能够去理解我战术的球员的时候，那么比苏马才会逐渐有一些轮换打双中场的机会
啊，
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啊。那么在与此同时，不得不说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两个人，无论是双中场还是三中场，对这个位置的理解，对自己身上责任的这个理解实在是太强
太强
了，太强了。
对，
让库里老师补充一下。
我完全同意蛋总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从技术的角度去想象一名超级的技术型中场，类似于像卡索拉这个样子的，或者我们阿尔特塔其实也是一名非常好的技术型中场，对吧？
怎么都是阿森纳球员
哦，对，你从那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那个是阿森纳的特点，对吧？
啊，
华丽的技术型中场是阿森纳的特点，对。那么你从华丽的技术型中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无论是本坦库尔还是，
霍伊比尔，
他们全都不是那种类型的，
不是，
他们不是超一流的技术型中场。
不是。
同时呢，如果你要求特别好的身体条件，这两个人也不是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他们是靠什么立足于现在的这样一支球队，并且把这支球队维护成现在这个位置？他们靠的就是他们超强的比赛理解能力。靠的就是他们超强比赛的理解能力。他们的比赛理解能力是高于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或身体天赋以及技术天赋的。他们当然，我这么说说，并不是说他们身体不好，技术不好，不是，就是说他们不是第一档的，他们身体和技术都不是第一档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理解比赛的能力是第一档的。这两个人就是始终在读比赛，始终在读比赛，始终在想你上去了，那么我应该在哪个位置出现？刚才蛋总说他们非常理解孔蒂这样的思路，但是这种理解绝对不是说孔蒂给你画好一个表格，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不是，
这种思路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就是你要在不断的瞬息万变中，那个记住孔蒂告诉你这个最优解，并且来判断出哪个场景是配合哪个最优解的，你要做出来，你是需要不断判断的。是什么让我们的，虽然就是说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的中场人数是属于劣势的，属于劣势的。在是什么情况下让我们在处在劣势的时候能够抵挡啊，能够抵挡并且能够打出一些进攻，就是靠这两名球员高超的情商。所以你如果说不是高超情商，高超的球商，你如果说他们技术不够好，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技术也不错的，你看本坦库尔给出的传中多么漂亮，对吧？你看那个霍伊比尔在禁区内接到他的传中以后两三次扣球多么的冷静，对吧？他们的技术是不错的，但他们不是最高档的，不是最华丽的，
不是最高，对
对
对，
他们的身体也是不错的，他们不断的奔跑能力也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也不是最高档的。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成为一支现在这支热刺在攻防两端其实从数据上来说都表现得不错，那么他们两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你很难想到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戴尔会打成什么样子。虽然我一直为戴尔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整体后防线做得比较好，就跟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分不开关系，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你既然说他们球商不够高，那我不能接受，你在其他地方挑剔这两个人我觉得都可以，在球商上不行，第一球商上不行不能挑剔他们，第二在战术执行力上不能挑剔他们，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霍伊比尔还是本坦库尔，与比苏马一样都是有一颗奔放的心的， 都是有可攻防性的，
都可以。对对对，
可以看到那个75分钟、85分钟以后，本坦库尔是怎么从凯恩的外侧后插上，绕那个，然后插到对方的那个禁区旁边，对吧？送出一脚漂亮的传中，找到那个霍伊比尔的。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有去前压的，不断的给对方压力的，希望能够插进禁区或者制造机会参与进球的心的，都是有这样的心的。但是他们为了球队，对吧？他们知道自己暂时要压抑着自己这种情绪，尤其是本坦库尔，他在更多时候是个拖后的。
对。
但如今他们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破取对方，在这个赛季他已经有更多破取对方的那种感觉了。
有，
是的，
很多。
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我看比苏马，我也是这么看他的，就是说，两方面，一方面正如旦总所说的，就是你现在要做一些简单的活；第二种就是你要学会压抑自己的热情。你要学会自己压抑，当你能够学会自己压抑自己热情了，孔蒂就会给你释放自己热情的机会。
对，
就好像本坦库尔压抑了自己大半个赛季，对吧？其实甚至其实还有更久，他在尤文的整个体罚都是压抑的，他在尤文的整个体罚都是压抑但是他来热刺以后，他压抑了半个赛季以后，孔蒂就给他，哎，比苏马垫上，你往上突。那么这其实以后如果有个三中场，而这三中场是可以轮转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现在比苏马的工作，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做本坦库尔现在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做霍伊比尔现在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有好有坏，但是这三个人是可以轮转的，这是一个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那么就看比苏马到底实不实相了，对吧？比苏马到底实不实相，我的感觉是比苏马目前是有慢慢进入状态，
对，
希望那个孔、他自称是 the son of God， 对吧？那么希望他可以听从教父的教诲，对吧？听从 Godfather 的教诲，然后让自己更上一个台阶，让自己更上一个台阶。因为我还想到一名球员，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哎，那个人叫
小塞尔
坎特。
哦，坎特，
坎特，
坎特啊、
对，因为坎特他原本是一名纯防守球员，对吧？那时候萨里要把他改造成一名有进攻能力的球员的时候，大家都很不理解，对吧？都很不理解，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让他打一个边路，为什么要让他打那么多进攻？但是你看后来他就因为这一系列的表现，他就脱胎换骨了，他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恐怖的无所不能的防守球员，非常非常恐怖。那么或许就是坎特学会的是进攻，而比苏马学会的是要更加遵守战术纪律来防守，或许当他真正学会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更加恐怖的球员。我会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
对，首先就是先能够上场，然后包括能够完成这个教练布置的任务，教练布置任务完成之后，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嘛。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做得够好，孔蒂一定会回报你，对吧？不管是用场上的位置，你用自由度，还是用他的拥抱啊，他一定都会回报你。
这个放在就是职场工作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新人到了一个团队来说的，你的直线经理都不会直接把一个很难的工作直接丢给你，都是慢慢从简单的开始啊，让人有人教你啊，等等，对吧？你没有上手，没有开始做项目，那是因为你的一些能力没有展现出来，你在训练中没有展现出一些。你的直线经历看让你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要求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啊，就是说训练和比赛还是两码事，说句实话，对，他肯定有区别的地方。比苏马站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并在比赛中理解孔蒂的这个战术站位一些战术思想。如果是真的比苏马在我们看来他其实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球员了。只是说他有时候的性格的问题让他导致了他有一些处理球显得比较毛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在一个比较滞后的位置上去观察本方球员的跑位，去理解孔蒂的战术，我觉得对比苏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虽然说他打的现在这个位置干了一些活以我们的理解，
可能不是他
的，以我们看过布莱顿球这个布莱顿的时候的比苏马理解来说，有一些大材小用不是说不是他可以干这个活我甚至可能一开始我是感觉是我是不是孔蒂得到了当年打布莱顿的时候比苏马锁死凯恩那场比赛的灵感，让比苏马就打一个拖后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无所谓，其实现在我看过来就是说他可能是从多方面的考虑让比苏马来打这么一个位置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两个人有一个带头作用那么我是觉得这个三中场包括后面斯基普可能轮换上来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斯基普也在不断学习很聪明的一个中场球员，那么我是觉得我们这条中场
包括还有萨尔、啊、对 看一些他的视频，感觉他是一个技术基础和身体天赋非常不错的球员，非常不错的球员。
嗯，他需要一个有个传帮接待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是觉得这些球员都会逐渐有一些机会，或者是说至少他们的球是会就是会长球的。
嗯，
那么对于热刺队的帮助来说，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吧。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轮换啊，现在能不能把这些球员进入我们的轮换池子？我们
先
开始
交会，对吧？你先在比赛中读懂，你这些球员要读懂战术要求，那就是下一步了啊。
对，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了，希尔之前欧冠那场比赛有了机会，而且踢得还不错。对吧？然后这场比赛开始
非常不错，
对、嗯、对。然后最近这场几场比赛开始，比苏马越来越多的获得机会，斯基普、斯宾，甚至斯宾塞都开始获得机会了，
嗯，
对吧？
嗯、
我们看到这个轮换的池子开始慢慢丰富了，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提的，在这个紧密环节的时候，比赛如此，之多的情况下，球队需要的一些变化嘛。那现在看起来。比苏马能够进入池子了啊，这是一个就像孔蒂在国家队比赛之前提到那样，嗯、啊，他遵守了他的诺言，嗯、就是国家队比赛之后，多赫蒂、比苏马，还有包括斯基普都开始慢慢进入轮换阵容了。嗯、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他们的实力的发挥是不是如同孔蒂所说或者他要求那样的？
嗯，
包括他和我们的常规主力球员之间的一些差距有什么样子？
确实还是有差距，对吧？
对，
你从法兰克福的那最后十分钟，你还是可以看到，
对、
啊，替补球员和主力球员之间的差距还是有。
对。对
对，毕竟还是有一些成绩上的要求的嘛。那万一那场比赛最后真的打脱了，
嗯、翻车了
啊，翻车了，你这个之后这些球员更没有上场机会了，对吧？
嗯，
对。
所以作为教练来说，其实他也压力蛮大的，这个你不得不说，嗯、他又要有成绩的保障，又要有怎么样？对，好，
就是球队磨合度这个问题，我不好意思啊，补充一下，球队磨合度这个问题不是大家。真的不是大家玩游戏觉得你把十一个人丢上去
放上去就可以的
啊，不是这样的，完全不
是
这样的啊。所以他这个球队磨合度的问题非常的对于任何一个优秀教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对孔蒂也不例外。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给这些球员一些时间耐心，
也要给孔蒂时间，
也给孔蒂时间耐心。对对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成绩很重要啊，成绩有了，接下来很多东西才能
成绩有就什么都会好，
好的方向去运转，对吧？
嗯。
好，然后后防线我们就需要说吗？不用再说了吧？我觉得罗梅罗强的令人发指，戴尔稳定的让人发指。
戴尔刚送了一个，你不要这样。戴尔，法兰克福刚送了一个，你这一说，
这个送的
曼联我又虚了。
这不是又也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吗？
但有一说一，这个赛季失误很少了。
嗯
嗯，
对，
处理球其实，我觉得戴尔现在至少在进攻端，完全满足孔蒂的要求。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热刺这边戴尔是全队长传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球员。就高过霍伊比尔，高过罗梅罗、而且差距还蛮大的，就不是
罗梅罗的长传，
罗梅罗长传一般的
啊，对，
罗梅罗长传非常一般。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戴尔不是大家经常印象流的那种，我经常会看到大家印象流嘛，就是说，这个戴尔长传就是在送啊，什么什么，对吧？但是这个赛季的
长传本来就很难，然后戴尔不是一个超级长传手，但是
也不是托比啊。
对，不是超级长传手，
嗯，
对，但是他还是会有很多不错的传球，会有很多不错的，大家看不到，大家比较容易记住他传坏的那些球，
嗯，
因为现在已经很少在出现以前托比或者威尔通一脚找到前锋、然后直接形成射门或者进球的一个情况，
对，主要
对是
那个也不在了，阿里也不在了，
阿里也不在了，
阿里也不在了。
哎，这很多东西已经变化了情况下，你不能拿以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球员，这是我的看法。
嗯，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很有道理，让我想起登贝莱刚刚来的时候，我说登贝莱比莫德里奇差远了，老板就教育我， 说你不能想象每个人都是摩德里奇，甚至有几个摩德里奇，我马上就被老板说服。觉得
这个好像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嘛。
对，后来登本来用他自己的方式证明他可以成为热刺一条大腿，对吧？虽然跟摩德里奇不一样，但是他成为热刺非常非常重要的球员。
对，
那么我现在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这样期待戴尔，对吧？
对，嗯。好，我们最近这三场比赛虽然没有聊怎么聊比赛，但是基本上把我们球队能聊的点基本上都说过一遍了啊。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明天就是现在是星期二嘛，那么星期三的晚上，星期四的凌晨啊，热刺又要做客老特拉福德了啊。我还记得上赛季最后那个时候，
这件事情我都忘了，你说完说我还以为节目已经结束了，突然又。
对，因为那场比赛踢的，其实在我的观感里其实踢的不错，但是库里那场比赛踢完之后就就说 对吧就对热刺那场比赛就非常非常愤怒，对吧？然后怒了就几期节目都没来啊，一直到赛季末才来录了一次这次聊点啥，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又来到又要去老特拉福德了，又要面对曼联，又要面对 C 罗了。怎么说这场比赛我们用几种方式来前瞻一下吧，比如说我抛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场比赛你们觉得是踢352呢还是33首发？
352，
我也认为是352
啊，尽管孔蒂赛前说可能会踢三，继续坚持
33。烟雾弹啊，那个、肯定是烟雾弹啊，
就
是全世界的人对吧，都说你要打352。
孔蒂之前说那个一天到晚说我们会改成352的，我们会改成352的，还到时候还是343，对吧？Pocky 都怒了，对吧？是 Kiffy 啊 ，Kiffy 对吧 ？Kiffy 都怒了，
对
，Kiffy 就听他的话，每次都预测352，结果还是343。
对，说什么让他带着343去坟墓嘛，这种话对吧？
对，
蛋蛋呢？
我是觉得就是个烟雾弹呢、啊，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库鲁塞夫斯基，理查利森两周上不了，卢卡斯这个状态完全没有进入比赛状态。希尔是没有办法在英超打一个首发的。
对的，
你说把佩里西奇推上去，哇，好有道理哦，这感觉，那这就是烟雾弹呐、啊。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你在打352的时候，他孔蒂非常认真，用非常平和、沉着的语气来告诉你听，我可以怎么打343。那你滕哈格不得不防守，对吧？那。你不可能就是说我新闻发布会就让你看出来了，哎呦我没人了，我只能打352，那对手的备战就
轻松很多，
轻松很多了啊、那孔蒂一定是这个发布会可能大家觉得哎千篇一律都是讲一些来来去去这种车轱辘话，但是不是的，它是一个也是这一场比赛准备啊备战的一个一环，对对对，你不这方面也是有斗智斗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33的言论就是一个烟雾弹，最后还是会打352。
那么如果是打352的话，基本上前场就没什么变化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左翼位是上佩里西奇还是塞塞尼温。
塞塞尼温，对，
对吧？
我个人认为是塞塞尼温这场球。
为什么？
你真的是。要去客场的话，我还是相信孔蒂现在的套路和他的一个战术指导是能拿一分就拿一分，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去抢三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佩里西作为一个后手更合适，毕竟安东尼炙手可热，你让一个3-4岁的佩里西奇去跟安东尼跑一场，又被达洛冲一冲，可能我个人认为塞塞尼翁这段时间这个防守的缠斗能力显得比佩里西奇要强很多，所以我个人偏向是塞塞尼翁会首发。
而且打埃弗顿那场比赛也是佩里西奇踢的嘛，如果按照
法兰克福也是他踢了，
按照这个
法兰克福一直没打忘了，
我看一眼啊，法兰
克
福
塞
塞尼翁
下半场肯定是塞塞尼翁，上半场我不记得了，
塞塞尼翁呀，塞塞尼翁对，然后另外一点啊，就其实是那个 Alistair Gold 说的，我看的那个就是他的前瞻的时候，他预测的是左翼位上的是塞塞尼温，因为他觉得塞塞尼温在前瞻对话的表现中更好， 相比或者说至少在孔蒂来了之后，塞塞尼翁在强强对话的表现中基本上没有拖后腿，这个是上塞塞尼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另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防守方面的一个，塞塞尼翁更强一些嘛，相对佩里西奇更能跑一些，所以把佩里西奇作为后手可能更好一些。
对，
对，然后
如果需要的话嘛，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三后卫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无非就是左中卫啊，市场本代还是朗格莱， 对吧？
很难说，这一点很难说，因为朗格莱一直，
我倾向于认为本代的顺位在前面一点。
因为本代不是这样的，我相信本代如果是在健康的状态下，他顺位肯定比朗格莱高，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朗格莱我们大家一直希望他踢出来的前插或者传中或者直塞球都没有。那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孔蒂的要求，因为样本量其实说句实话是少了一点，
太少了
朗格莱的比赛。对，但是本代呢，因为是那个国家队比赛日之前不是伤了嘛，伤了以后就没有去踢国家队比赛日，在回来了之后哪怕他是伤好全了，基本上跟朗格莱还是一人打一场的这么一个节奏。
对，是的。
所以我有一点点怀疑这场比赛朗格莱会有机会首发。但是我会更加倾向于希望是本代首发。但我这个倾向是基于不要怂要攻出去一点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本代上的话对进攻的这个帮助比防守的帮助要大。朗格莱你说对防守帮助更大吗？只能说他显得更沉稳一些。
像本代的话
也没有说这有质变，我觉得没有什么质变，就是这两个对防守的帮助不是很影响，这就看孔蒂自己的理解了，这是我现在观察出来的。
我只怕
我自己得出来
上本代之后看到对面 C 罗又心里犯嘀咕啊，去年被对吧被力压还历历在目，
被凌空对吧没封出去，都是本代被 C 罗打爆了这么一个情况。
对，好，那么差不多这个前瞻我们能聊的也不多，因为曼联这边的伤病情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显，包括
我补你一句前瞻，你居然说到这个了，我希望埃里克森不上行了。
因为今天训练是曼联这边
没参加训练，
对，没有参加训练，就是截止星期二为止他还没有参加训练，理由是生病，
是生病啊，
理由是生病。那么我们其实周三我们看就目前看下来很多人都说周三埃里克森是踢不了的，但也不清楚啊。包括曼联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是马夏尔嘛，也依然是没有办法复出的。
马夏尔无所谓的，马夏尔这个问题无所谓，埃里克森在与不在对曼联的这个中后场衔接这个真的是质的变化，上了是弗雷德或者麦克托米奈的时候，曼联的这个整个球队是脱节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夏天滕哈赫都在找那个谁，找德容来，还需要一个串联型球员，其他人没有埃里克森踢不出滕哈赫想要的足球啊，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看吧啊，但等在最后时刻还是忍不住奶了一手啊，我们就看一下打曼联这场比赛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首发啊。
哎，好嘞，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啊，谢谢两位啊，我们曼联后再见。 Come on you
sports，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